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0集。这次肖朗和林默同时约见守夜者组织导师，倒不是为了幽灵骑士的事情，他们是同时对剩下的两名重刑逃犯的行踪进行了判断，请求守夜者组织导师们协助警方予以抓捕行动。剩下四个重刑犯，虽然两个逃脱策划人 A 和 B 仍然是没有音讯，但是肖朗和林默在这个紧张的时间段里分别锁定了另外两个重刑犯。对于导师们来说，这可以用久旱逢甘霖来形容，所以导师们无一缺席听取两人的分头报告。肖朗以及他的战鹰组对案犯 K 的锁定，应该是从两天前肖朗妈妈傅如熙的一个电话开始的。而关于 K 的故事，还得从发生在一个月前的两起故意伤害案件说起。一个月前，南安市下设的安北县发生了一起故意伤害案件。那天上午，一个住在安北县中医院宿舍区的男子满脸是血的跑到派出所里，称有人抢劫，要求警方给予协助。派出所立刻派出数名民警和协警，并且要求指挥中心给予特警支持，对案发现场周围进行布控。报警男子称，凶手是一个小个男子，一看就是蓄意犯罪的，因为大热天的他还戴个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那个帽子很显眼，就是那种在城市里早已经匿迹的毛线鸭嘴帽。凶手穿着一件花格衬衫，手持一把砍刀，见到他迎头就砍，因为他毫无防备，所以头部被多处砍伤，好在没有造成颅骨骨折和颅脑损伤。凶手在砍完报警人以后立刻逃离现场，无影无踪。从报案人的描述来看，凶手的主要目的在于砍人，并没有对其随身物品进行侵犯抢夺，所以派出所认为这并不是一起抢劫案件，而应该是一起普通的因为矛盾引发的故意伤害案件。作为辖区派出所，这样的案件倒是并不少见的。不过报警人坚持说自己并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矛盾，有人砍他只可能是抢劫，只是因为他死死护住了自己的包，凶手才没得逞。民警认为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砍错人了。在对案发周围进行搜捕无果之后，当天下午110指挥中心又接到了一起报警，报案人称自己被一名男子砍伤脸部，报案人和凶手进行短暂搏斗以后，凶手逃离现场。虽然斗殴伤害案件对一个县城来说是非常常见的案件，但是在同一天内连续发生两起没有明显由头的伤害案件，还是引起了指挥中心的注意。所以即便两起案件发生在两个不同的派出所辖区之内，但是指挥中心还是及时的把第一手信息调集到了县局。果不其然，两起案件顺利并案。第二起伤害案件的报警人对凶手的描述也是戴个帽子遮住了大半张脸，那个帽子非常显眼，就是在城市里边早已销声匿迹的毛线鸭嘴帽，凶手穿着一个花格衬衫，手持一把砍刀，见到他迎头就砍。第二个报警人更是没有携带随身物品，所以系列当街抢劫的定性显然是不成立的。不过两个报警人的一个突出特征引起了警方注意，那就是两个人都是光头。有了这一线索，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因为矛盾引发的系列伤害案。虽然两个报警人之间没有任何的社会联系，但是光头这个特征提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很可能和一个光头存在矛盾，或者是受益于别人要砍杀一个光头。因为特征不明显，所以连续砍杀两次都侵害错了对象。有了这一推断，警方立即制定了侦查方向。第一，继续对两起案件的交叉区域进行搜索。第二，在全县范围之内进行布控， 尤其是有光头男子出现的区域。第三，对交通要道口进行盘查，寻找戴毛线帽或者穿花格衬衫的男子并进行盘问。另一方面，询问被害人的民警通过询问发现了一个细节。第二个被害人因为毕业于某高校的体育系，有着较强的自卫能力，虽然他手无寸铁，但是在和凶手的搏斗过程之中，他还是进行了有效的反击，如果不出意外，凶手应该是受伤了。这条消息立刻被发给了刑事技术部门，县局的技术室派出了痕迹检验人员，对被害人被侵害的现场进行了勘查。因为被害人头部多处穿口导致大量流血，所以现场可以看到大范围的血泊，不过这些血迹的意义并不大。顺着凶手逃离的路线，技术员对地面也进行了仔细勘查，发现在逃离的路上偶尔可以发现一两滴滴落状的血迹，这些血迹延伸到一处小树林的附近彻底消失。虽然从办案的实践经验来看，受害人没有自卫工具，凶手也不可能存在可以流血的开放性窗口，所以这些血迹可能是凶手在凶器上沾染的血迹，随着凶手的逃离而滴落，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凶手有受伤流鼻血的可能。为了以防万一，技术室的民警还对血液进行了分段采集取证。同时，县局还派出了血迹追踪犬，沿着途中的血迹滴落进行追踪。警犬比技术员的肉眼要强很多，他们顺着血迹抵达了小树林，并且带着民警穿过树林，径直向大山脚下的一处建筑物附近追去。警犬在这个没有招牌的大院门口转了几圈，停止追踪，但是民警却感到了压力，因为这个大院是军管区。会是军人作案吗？警方立刻和军方的保卫部门取得联系，告知了案件的详细情况，并且把疑虑告知了军方。但是军方保卫部门在和部队首长进行汇报以后，给予警方的答复是，经过对所有的指战员的清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人于案发时间离开部队，所以不可能是部队的内部人员作案。虽然警方仍然心存疑虑，担心军方保卫部门只是在敷衍，但是却不能明说，总不能说咱们警察宁可相信警犬也不相信军方的正式答复吧。无计可施的警方唯有继续加大对全县范围内的布控，并且死马当成活马医似的把收集的血迹样本送往市局的 DNA 实验室进行检验。此时正值越狱大案的专案组在全市范围内大规模的排查布控工作全面展开，全市包括安北县的精干警力都投入到了越狱大案的侦办工作。同样，市局的 DNA 室甚至周边城市的 DNA 室机器也全部24小时连轴转地为越狱大案的侦办工作进行服务，几乎不可能抽开空去检验相对较小的案子的检材。这两起故意伤害案件的检材被排到了一个月之后才上机进行检验，两起故意伤害案件的侦办工作也暂时搁浅。直到两天前，傅如熙的一个偶然发现将这两起故意伤害案件的侦办工作重新启动。这两起故意伤害案件现场的勘查血迹之中，傅如熙检验出了两处和被害人的 DNA 图谱不同的图谱曲线。对于 DNA 图谱曲线非常敏感的傅如熙突然觉得这些曲线非常眼熟，于是立即将其录入了前科人员 DNA 的数据库。信息比对进行得非常快，仅仅数分钟，对比结果让傅如熙大吃一惊，这两起故意伤害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居然是越狱大案之中的案犯 K。案犯 K 从看守所逃出数天之后，居然到了安北县，而且莫名其妙地砍了两个光头。这个线索让傅如熙摸不着头脑，于是他赶紧把检验报告的情况告知了老公肖文天和当着组长的儿子肖朗。 正愁抓不着幽灵骑士，又找不着重案犯的肖朗，把这条信息视为珍宝，立刻针对案犯 K 进行了了解。首先，肖朗认定 K 不可能是军人，更不可能钻进那个警备森严的军管区，所以军队保卫处没有敷衍警方，凶手并不属于军队，也不可能藏匿于此。那么 K 为何消失于此呢？为何又在后来的一个月之中没有再出来作案呢？一时想不明白，肖朗只有打开案犯 K 的卷宗，收集案犯 K 遗留在看守所内的杂物，慢慢翻开他的故事。案犯 K 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反应不快，文化程度不高。通过审讯发现 K 患有口吃，他从小开始父母就外出务工，自己被奶奶带大，因为从小缺乏安全感，所以性格懦弱。调查显示，长期以来他总是受人欺负，逆来顺受。上完初中以后，因为家境所迫，再加之学习成绩所限，就辍学了。辍学以后的 K 为了谋生，在菜市场的一个卖肉的摊位帮人打工。某一天，一个男人冲进菜市场，对一个女子大打出手。从女人的反应来看，这个男人应该是她的丈夫，这种家暴也是常有发生。周围有人围观，但是并没有人出手制止。夫妻俩的事情，旁人自是不好干涉的。意想不到的是， K 竟然是一反平时懦弱的状态，拎着砍骨刀就冲进人群，他一刀就将那个男子砍倒，并且用刀反复砍击男子面目，顿时血液和脑浆四溅，男子当场死亡。 K 拉起已经吓傻的女子逃离现场。3个小时以后，根据当事女子的电话举报，警方将藏身于一处废弃房屋的 K 抓获。审讯工作进行得非常艰难， K 很难交流，并且也不愿交流，但是他愿意承认杀害男子的行为，并且交代了想带女子离开的想法。只是这个女子并不愿意和他一起私奔，不仅不私奔，还把他的藏身地点告诉了警方。整个过程之中， K 都捂着自己的心脏，表达自己无比心寒的心情。警察还担心他有心脏病，请了医生来确定他是正常的。看似 K 是在见义勇为，只是方法过当，但是经过缜密的调查，警方发现他和当事女子其实是初中同学，而且同桌过一年。虽然没有证据证明 K 和该女子有单线联系或者有暧昧关系，但是从这一层关系再加之 K 杀害男子的残忍手段来看，这并不是一起故意伤害案件，而是一起没有预谋的激情杀人。所以警方以 K 涉嫌故意杀人移送至检察院起诉。案件非常简单，但是案件当事人背后的故事看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肖朗仔细阅读了案件的调查和其他的侦查手段报告，警方做了很多工作，确实能证明当事女子并没有和 K 有染，他们可能就是简简单单的同学关系。不过肖朗还是读懂了 K 的故事。从 K 遗留在看守所的日记里，肖朗读到了其中的几段文字。看到他，想起了过去，所有的傻瓜都在欺负我，只有他能给我安慰。不管被打被骂，只要看到他的笑容，听到他温柔的声音，我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他今天来到我的摊位，认出了我，他说他结婚了，我恨自己，不敢说出自己所想。他的脸上居然有伤，他那个畜生老公又打他了。进来2个礼拜了，他从来没看过我，他不爱我。胸有成竹的肖朗打开 K 涉嫌故意杀人的现场勘查卷宗，从血腥的照片之中，虽然死者的头部已经血肉模糊，但是不难看出死者是一个光头。事情至此已经明朗化了， K 是一个受尽欺辱、自卑懦弱的男生， 但是他在情窦初开的年纪，在那个温柔善良的女同桌面前可以得到些许的安慰，所以他在心底深深地爱上了同桌。辍学以后， K 和女同桌离别多年，却在菜市场和她重逢。当他知道自己心里边爱的人经常遭受家暴的时候，他愤怒了，所以在女同桌再次被老公殴打的时候，怒火彻底弥漫到了他的全身，因此他一时冲动挥刀杀害了女同学的丈夫。逃离杀人现场之后，女同桌不愿意和他一起离开，甚至举报了他的藏身之处，这让 K 非常的不解和失望。尤其在入狱之后，女同桌显然没有感受到他的爱，更不会对他感激，甚至从来没看望过他，这让 K 的心里无比的失落，无比的沮丧。从看守所逃脱，心灰意冷的 K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是女同学的住处所在。根据调查报告，在案发之后不久， K 的女同桌因为丈夫家属的巨大压力，不得不搬到了安北县城。 K 可能是去找女同桌的，但是没找到。这个时候K 才彻底绝望，他把所有的怨恨都集中在了女同桌的丈夫身上。既然他已经死了，那么这些仇恨就只有撒在和他近似的人身上，而且这种相似最明显的就是那锃亮的光头。当然，一个100万人口的安北县不可能只有两个光头，那么K 为什么在连续做完两起案件之后突然消失了呢？难道是他找到了女同桌，两个人重逢了呢？这是最有可能的一种结果。
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